从这个礼拜的礼拜五晚上开始，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查经的祷告的聚会啊。那我们是查考罗马书，大概是从第八章开始。不过我们会有一点点的温习，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如果可能，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尽量的参加这个聚会。我想不用我在这里说神的话何等的宝贵，因为这个是歌功颂德的说话啊，我们的神的话何等的宝贵，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神何等的宝贵？如果我们对神的话没有一种生命的认识和看见，我们永远不会觉得神的话是宝贵的。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神的儿女不大读圣经，也不愿意读圣经，也读不进去圣经。这一本的圣经啊，在大家的眼中啊，是本封闭的书，就像启示录约翰所看见的，约翰所看见的，所听见的那一卷书，他是说用七印把它封住，没有一个人能够展开，没有一个人配展开那一卷书信。我常常觉得，在基督徒们当中，我们对于神的话，对于圣经啊，我们也有常常啊有这种类似的情形，就是这一本圣经对于我们乃是一个封闭的，在我们的思想里是封闭的，在我们的心灵里也是封闭的，我们无法领会，无法认识，无法了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当约翰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嚎啕大哭，竟然在地上没有一个人配得解开那一卷书，让大家明白神心意中的奥秘。这个神变成一个孤单的神，他的心隐藏在他的里头，没有办法在他所造的万有中把他深挚的需要完全表明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觉得这个有什么，那是神的事情，但是你知道这个就是神的心，这个就是神的需要。他不是乐意不乐意，乃是说他需要把它隐藏在它里头的那个旨意，那个心呢，完全表明给他所创造万有认识。为什么呢？因为我造你们万有，就是为着要让你们知道我的心是如此，是如何。神呢，要万有明白你们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造你们的目的是为着什么，你的心是不是真实那么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但约翰他能够摸着这个感觉，他知道神的心意，他知道在神的心意中有一卷书是封闭的， 是对万有是关闭的，是万有没有办法认识，包括我们这些受造的人没有办法认识。哦，亲爱的弟兄姊妹，约翰一知道这件事情嚎啕大哭，你知道他会嚎啕大哭，我们不会嚎啕 大哭的。我们信主很多年，我们可以有几十年几十年，但是呢，我们并若是说到我们对圣经的认识一无所有，我们并不会为着这件事情忧伤，也不会为着自己忧伤，也不会为着神忧伤，我们觉得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情。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啊，我们人的心呢，是被封闭，封闭到什么地步，与神的爱隔绝，隔绝到什么地步，与认识神的知识隔绝，隔绝到什么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我为什么有一本神所赐给我的话，而我不明白他的话，我也不在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实在需要求神呢，给我们有一种的心呢，像约翰一样，能够看见神的心意，不能够传递到我们的内心去，是一件何等严重的事情，是一件何等的失败的事情，是一件何等可怜的事情。我们不明白他的心意，我们和他断绝的，我们的生活不可能是荣耀他的。我们常常说荣神益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荣神益人？你既然不明白神的话，你怎么荣神荣耀神？我们呢，答案是讲得很对，我活着是为着荣耀神，但事实上你并不知道什么叫做荣耀神。所以我们的生活非常的空洞，非常的贫穷，很多话我们都说得出来，但事实上我们是一无所有的人。主耶稣他讲了三种的比喻，种子都是一样的，问题是在人的心。有的心可以让神结果子，30倍，有的60倍，有的100倍。种子没有问题，神的话没有问题，神要施恩给我们都没有问题，神对我们的应许都没有问题，问题在我的心，是图钱呢，还是在荆棘之里，或者在路旁呢，还是好土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关我们从神蒙恩的问题，乃是在我们自己。关键不是神怜悯不怜悯我们，关键在我是不是一块能够让神的话，让神的心意能够产生一种丰满的结局结果。那今天早上我想我们就为着这个读经的聚会，我想我们有一个预备的这个预备的聚会。那我想我们先读一处的圣经，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一章，新约雅各书第一章21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误会和言语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但是呢，二十五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的，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短短的这一节圣经里头啊，它有很多的教导在我们的里头啊。我想我们先从这一节圣经啊，来开始提到我们所要说的这些重点啊。第一，二十一节，所以他上面就是讲了一段话啊，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误会和言语的邪恶啊，这个是第一点。我想这些是弟兄姊妹都不用说，但是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需要被提醒，就是邪恶罪这些事情一定要从我们身上挪去。这个是使徒教训中最初步的一个劝勉啊。这个劝勉啊，带给我们的后果影响是很大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脱离不洁净的东西啊。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啊，并不是说神啊在给我们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啊。你看这个雅各哈，在他的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些书信里啊，他一再的提到啊一件事，那个其他的地方好像没有像他这样的提的。他说你要查看，要细细的查看，使我们得着自由的那个律法，全备的律法。你知道他所说的这个自由的律法，使我们得自由的律法，对不起，这个是在对我们刚才说读了二十五节啊，他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查看的，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他说你常常查看那全备的使你得自由的律法啊，只是查看而已。但是最后他说，你如果常常这样做，你就不是听了道就忘记，乃是实在行出来。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哦。我查看了，常常查看了，我就行出来了。你知道这个意思吗？这个不是行道德，世界上的人所说的好的行为，不是指着这件事情来讲的。那个源头啊，完全是两件事情。这个不是道德标准被人实践出来，这个乃是说啊，在我们的里面呢，神把他全备的使人可以得着自由。什么叫做得着自由？就是说你不再受罪的辖制，我可以自由自在。我喝了酒，我也不会醉酒，我也不会乱性。你知道，我想这个是很可以说是很特别的例子。但啊，你从这个特别的例子里头，你可以知道一件事：什么叫做使人 能够使人得者自由的律法。就是说啊，这个律法你一摸到它，你一查看它，你常常看它，你只要看它就可以了。你一看它，你整个的人脱离罪的律，脱离死亡的律，你不再受罪的律来辖制你，你也不再受死亡的律来辖制你，你也不再受惧怕的律来辖制你。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把他生命的律法摆在我们里头，就是要我们常常回到里面来查看它，来摸到它。你也可以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说你要受神的灵来引导你。基督教不是讲道德行为的，其他的宗教讲到道德行为都是讲到靠人的意志，靠人的力量来行事善行来，但是基督教不是啊。神乃是把他全备的律法，不是从人来的教导，不是从道德经来的，不是从什么伦理学来的，乃是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就把一部神圣的生命的律法摆在我们的良心里头，让我们根据着这个良心的感觉去行事为人。这里没有字句的道德标准，没有，没有告诉你说你不可做什么，你不可做什么，你不可说什么，你不可说什么，没有这个东西。他只是把一部生命的无眼的，就是不会说话的一部生命的律法摆在我们的身处。那当我们常常来查看神所赐给我们这个荣美的律法的时候，你就越看你这个人就越改变，不是靠你的行为，是靠你查看他，你细细的质疑他，细细的观察他，你要知道他里面的动静，生命的感觉，就是这样子。我的行为自然改变，而且是全面性的改变的，不是机械性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不可不可不可啊，单单在那个不可的范围里，不可偷窃，那我就在不可偷窃的范围里头。不是所谓的全备的律法，就是你一查看呢，你就在每一方面都得着自由，不再受任何肉体情欲世界撒旦各种的引诱试探，或者各种的律来辖制你这个人。我完全得到自由，我完全得到释放，我不需要有人来教导我，你要做好人，你要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我不需要，因为我里头有一个充满万有的神所要充满的一部全备的律法。我想在这里啊，我再读一次这句话啊，第21节，我们再开始读，我们再开始思想一下。他说，所以你们要脱弃一切的误会和言语的邪恶，存温柔的心。我们刚才没有提到存温柔的心啊，也没有提到来领受所栽种的道，这个我们等一下再交通，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个我们再等一下再交通。22节慢一点，21节就是说， 我们要从最外面的啊。如果在我们身上有什么言语的邪恶啊，有什么误会，你一定要脱离，这是第一点。我想这个不需要交通啊。第二点是在后面啊，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这个也是我们大家所了解的啊，也常常有人这样劝勉我们啊，或者是说到我们这个人呢，只有听到，因为基督徒都要听到，也都会听到，也都想听到，但是呢，就不一定要行道了，这不一定要行道，我想。不一定行道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不明白那个道，那个道真正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我们行不起来。第二也可能是我们对神的道我们没有一个科目的心，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去行。第三点就是说我们对那个罪的反应，我们缺少一种对罪有一种的敏感的反应，也就是说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啊。那只要不是大恶，那其他的小事情撒一个谎没有关系，对不起人一下没有关系，而骂人几句话也没有关系啊，我们都可以接纳，都可以接纳，都可以原谅我们的行为。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的生命，所谓的全备的律法，就是说在生命中，在我们所得的生命中的那个全备的律法，是不能够容许这种东西的。嗯，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我这几天呢，一再和弟兄姊妹有一少数的弟兄姊妹讲到啊，新耶路撒冷城是神最终要在宇宙中啊得着的一座城，就是说我创造万有，我创造万有的目的，最终那个具体的表现就是那一座荣耀的、奇妙的、伟大的、不可想象的那一座城，就是我的心意最终要达到的。你如果具体的说啊，隐藏在神深处里头的奥秘是什么，那当然你就翻开圣经最后一卷书的最后的两章，或者是最后的一章，那就是最终具体的表现。如果你读得出来，那就是答案，那一座城是怎么样？我们稍稍说过，高宽长都是4000公里，那一座城的伟大，伟大到一个地步。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太空穿梭机，他们绕地球的那个轨道，绕地球行的那个轨道离开地球表面有多远？10000公里是吧？是公尺吧？飞机，就是差不多是一万公尺啊，一万公尺呀。所以啊，这个穿梭机也不过是在这一座城的一个底部的腰这样的呀。那么高度而已，它的高，这座城的高，高到4000公里啊！当然，我们说，地上不可能有这种的城，神也不可能造出这种城，因为这个是一个表号，就是给我们的悟性能够想象到，神所要建造、所要经营的那一座城。从亚伯拉罕以来一直所盼望一直所等候的那一座城之中出现的时候，我们单单讲到它的伟大，就是大到不可想象，还有它整座城 他的心智都是精精，整座城都是精精，而他对精精的一种描写就是说是透明的透亮的，你从上可以看到底的，没有一点阴影，没有一点点的瑕疵，没有一些什么暗淡的部分，没有，是透亮的，整座城4000公里那么高大，一座透明的晶晶的一座城，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到我们的神，他所要得着的，他是那种绝对透亮。这里头没有说、啊、差不多哈、啊，你考到98分了、啊，大致上还可以啊，已经很不错。不是的，一定要100分，一定要完全。所以我们呢，第一步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要脱离罪。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不要说外邦人，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今天就是连基督徒，你一跟他提到要脱离罪，他就很为难，他一定会想到说，哎呀，我实在说哈，不要说神来审判我，我自己审判我自己，我都知道我有很多够不上去的，那些模糊不清的东西一直在我身上，但是我容许它在我身上一路下来，随着我的年纪成长啊，一岁一岁啊，它都陪伴着我。你说那个也不是什么大罪，他也没有伤害别人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觉得说可以吧，这样可以吧？我为什么要叫你看这一座城？我的意思是不可以的，你不要原谅自己，你说我做不到，但是我也问说谁做得到，真正的答案就是说神可以使你做得到，你只要相信我，让我的能力通行在你里面。如果你一直责怪自己，你不肯来到我面前，把你这些缠绕你的那些不三不四的罪，不清不楚的那些误会，他说是言语的罪恶啊，那个意思就是说啊，好像很不是主要的啊，是言语，是剩下来的啊，差不多啊。他说那个东西都要从你身上除掉，否则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跟神终极要达到在教会中他所要达到的那一座圣城新耶路撒冷，那样的伟大，那样的透亮，晶晶都不行，地上的晶晶已经够好了吧，够美了吧，够永恒了吧，但是在神的眼中不行。这个金金呢，要金到一个地步，完全透亮啊！所以就是说，在地上没有这个金子的，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金子是透亮的。但是神呢、啊，神他的能力可以做到一个地步，使金金变成透明。那这个就是他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问大家，我们是不是愿意敞开我们的心呢、啊？让神来坐在我们身上，或者说神还没有坐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判断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不可能的。那个不可能是什么意思啊？那个不可能就是说，神啊，你不需要干涉我，容让我，让我走在我现在所走的道路上就可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很像谁你知道吗？很像罗德。罗德在索多玛城，神要毁灭索多玛城的时候， 特别差遣两个天使进到城里头，冒险把他全家都拉出来。你看这个神的恩典有够大嘛，是不是？为着罗德一家人，应该是说为着罗德一个人，他把全家都从这个将灭的城里把他拉出来之后，那天使告诉他说快一点跑，快一点跑啊！那天使还是陪伴着他一直跑啊，跑到山下，罗德他看到一个地方，他说没了吧，我现在没有力气，够不上去，你就让我躲在这个洞里头就可以了啊！既然你已经恩待我啊，让把我从这个索多玛城把它拉出来啊，那我现在都已经脱离了这个索多玛城，所以我就在这个小洞里头存活就可以了。你知道这个事情就关系到亚蛮跟摩亚这两个混血的那个后裔啊，这个息息相关。罗德本来应该是说，天使既然已经把他从那个索多玛城里把他拉出来啊，他天使说啊，你要到那么山上去，那既然呢、啊、有一个目标在那里，天使与我同在。他已经救我来到这么一个地步，难道他不能够继续救我一直到那个山上去吗？他自己限制自己，他说我到此就可以了啊，我到此就可以了。我在想什么？我在想很多基督徒，我们从圣经里头看见神的能力，看见神的应许，看到神的恩典要把我们带到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一座人所不可想象的城，那个荣耀，那个稳固，那个超越，那个美丽，我们都有可能，因为这是在神的手中。但是我们自己限制自己说不用了，我不需要这个样子啊。有的人说我只要在天堂的门口啊走下来就可以，我只要在天头这个看门的人啊，在那里扫地就可以了，我不需要那么认真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天国的门口也不需要你扫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基督徒啊有一个心智，需要有一个心智。神啊，你给我多少我就要多少，你要带领我走多远我就要走多远，你所要赐给我的那个应许，即便是大到一个地步不可想象，既然是你所要给我的，那我就通通都要。你知道吗？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才能够让神心满意足。为什么？因为神心中所盼望的那一件事情才能够实现在你我中间。好，那我们就刚才就是读到22节哈，只是我们从22节读起，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奉自己。他说这个是听到已经很不错了吧啊！我指路本来我可以到世界，我做很多事情，我今天乖乖的坐在礼拜堂啊，那已经算是不错了吧。雅各说你不要自己欺奉自己，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你以为啊我听到那就已经是很够了吧，那就像罗德一样走到一半不想继续再往前去。他说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奉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观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至少这里头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听很多道，但是你忘记你所听见的所有的道。你在听的时候好像是在看到自己，我不会忘记的，我不会忘记的，但是呢听完道把镜子拿开，我通通都忘记了，我通通都忘记了。我不知道我刚才看见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刚才听见什么。我听的时候我很兴奋，我听的时候好像很得着，听完之后我通通都忘记。里头本来如果有一点启示，有一点圣灵的感动，通通都没有了，消失了，一干二净。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的，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灾难啊。这个什么灾难，很像啊，这个不得体不得体啊，我说的是什么，很像啊老人痴呆。以前我没有遇见过老人痴呆，后来我到一个地方就看见一两个，到一个地方就看见一两个。哎呀，本来是很可敬的啊，很可敬很可爱的一个弟兄姊妹，那个相貌还是跟以前一样，但是现在变成怎么样？陈弟兄啊，你很年轻哦，你还这么年轻啊。然后回转过头来一看到我，哟，陈弟兄啊，你很年轻啊，可以啊，在五分钟之内啊，跟我一而再，再而三，讲过不晓多少次，我讲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实在是不忍心看见这样受尊重的人，今天竟然落到这样，比小孩子更糟。小孩子还不会这样子，语无伦次，他不是语无伦次，他通通都忘记。他刚才说什么他通通都忘记，才几秒钟之内，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可怜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说基督徒听完道不行道，他说是想欺哄自己，欺骗自己。他为什么欺骗自己？他就是歧视你听得到没有用的，因为你听了你就忘记了。你如果有圣灵感动，感动也过去了，尤其是启示也消灭了，是不是？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啊。不过呢，这个可能是我们的路走错，我们追求的那条路有问题。25节，唯有，就是说只有一条路可以躲避的，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查看，这个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他并没有行出来，但他却说是行出来，实在是行出来。为什么？因为他摸到那个全备的使人得着自由的律法，他一直查看他那个使他得着自由的律法一直在他里头运行。所以你说什么罪啊，什么死啊，什么惧怕啊，什么忧愁啊，什么烦恼啊，透不进去，没有办法透到我们里头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留意一件事，神已经给你一部全备使你得着自由的律法，你不再需要软弱，你也可以不需要怀疑犹豫不决。我们那个犹豫不决，信心没有办法集中在神面前，这个都是跟罪有关系的，都是在某一次上我们有弱点。亲爱的弟兄姊妹，神造我们不是糊里糊涂的，很清楚的，而且呢很有次序的。生命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你看得出来的，有生命没有生命，你一看啊，是不是？
叶子是绿的，你一看那个颜色就是健康的，你看见它那个形态，那就是一个生命正在成长中的一种的形状。虽然我看不见它动，但我就是看见它静静的长在那里，我会欣赏它，说哦，满了生命，满了颜色也生命，形态也是生命，它那一种的东西，你一看呢、啊，你就知道那是生命，那是生命，里头有一种生命的次序，那个叶子的大小都是有生命的次序，最后长出来的那个叶子一定是更嫩，颜色更淡一点啊，那个叶子更小一点，下面呢跟上面的不一样，下面的跟中间的部分也不一样。它这里头都有一种生命的等次。那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凡是神所造的东西都是有秩序，而且很清楚的，不会像我们的生命那个模糊不清，生死不分啊，就是没有秩序，就是乱的意思，我把握不住的意思，我不受管制的意思。但是如果生命在我里头管制我，我的表现就确定的，有秩序的，有等次的，这里是不乱的，没有混乱，没有混乱，啊，长幼有序，啊，讲话都不会叶分的。你说我们是不是常常讲话都叶分？这个表示我们的心里头次序有问题，等次有问题。小孩子讲大人话，我们讲一些不该讲的话，不该有的话题，突然间在这样的场面里头跑出来，你说这个叫做乱，叫做混乱。但是你说那陈弟兄是不是大家都要规规矩矩，一就是一，二就是一？好像那个律法一样啊，叫你这个就是一个命令一个行动，不是的，不是的。我说这个次序是从生命长很自然的，从我们里头有一种的分辨的力量。我遇见爸爸，我遇见妈妈，我遇见哥哥，我遇见姐姐，我遇见妹妹，我遇见弟弟，都有他的等次。我这个生命正常，我所说出来的话恰到好处，很有分寸，不叶分。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常常会叶分？你发脾气的时候你就叶分了，你发脾气就是不正常，你思虑太多啊，你压力太大的时候，你所讲出来的话没有分寸的，常常会带来争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里头有一种全备，使我们得着自由的那个律法，我们照着那个律法来行事为人，那是自由自在的。他说这光就是人的光，就是说当这个生命的主在我里头的时候，我的行事为人，我的说话，我的行动，我一举一动都像一个人一样。你说那当然，你是人就像一个人一样啊。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说，人不像人的，有人的形状的，他不讲话我们还不知道，他一讲话你就知道，哇，为什么这么高这么糟啊里头。所以基督徒啊，我们要从里面，我们要查看我们里头，我的动机不只是动机，动机还是外面一点，我深知的就是那个全备，使人得着全备的自由的律法。他说你要常常细细的查看，查看 你要摸里头的灵，你要照着灵里头的感觉来行事为人。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习惯啊，基督徒也没有这样的教导，没有这样受过教，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变成什么呢？我们会无法无天的，你知道吗？很多很多虔诚，你说虔诚，就姑且说它是虔诚，是无法无天的。你看起来安安静静啊，说起话来，计划一些事情出来，都是和神的话完全是相悖的，但是也没有感觉，也没有感觉。他在教会中也不会觉得可畏啊，这个地方是神的家啊，这个家子就是神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很少啊，我们很少啊。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这里的人就是这里的人，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子说，他是教会，是永生神的家，家子是神，他有他的家法，跟其他的家庭的家法不一样的，他是很独特的，很独特的。我说的那个分寸啊，次序啊，也不是地上的人的分寸和等次，不是神的。那你说陈弟兄，我怎么知道神的事情？我们要慢慢学，我们真是要慢慢学。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里面的教导，第二方面圣经的教导，第三方面讲道也可以教导你。好，那我们的重点就在查考圣经，我们要直接了当的来查考神的话语，看他怎么说啊，那我要怎么行啊？不然的话，我一辈子做了基督徒几十年，我对神的心意是怎么样，我还是弄不清楚。我整天忙碌的就是世界上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你所忙碌的这些东西啊，都是靠不住的东西啊。地震就把它震掉，瘟疫就把它弄死了，火灾也把它烧掉了，天灾当然也是灾掉了，靠不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命如果活得长久，你就知道，我一切的经历都在提醒我，都在告诉我，靠不住。怎么样稳固的东西都靠不住，保险公司靠不住，我跟你讲，一个国家靠不住，军力靠不住，科技靠不住。你要我去选一个世外桃源吗？靠不住的。凡是地上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生命应该老练一点，应该多有一些智慧，有一些判断一点啊。我们就知道很多事情啊，中国人说中庸，中庸啊，不是左边也不是右边啊，因为都靠不住。唯独我们非常幸运，我们非常幸运。为什么？因为我们找到神。我们不知道这位神是这样的全能法，我们也不知道这位神是这样的完美法，我们也不知道这位神是从过去的永远直到将来的永远，他看透一切。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前途，但是他早就知道了。好，那我这个重点太多啊。他说这些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啊。你知道啊，这个是雅各所说的话啊。那我们就是第一件事情，这个预备就是比较严一点，就是在基督徒你在生活方面我们要留意啊，要留意什么？我执做，我执行，
活里头神的灵的引导要我做的事情，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一次，但有一次的在哪里，就在这里，他会引导我啊，这个不需要人教导，他会亲自教导你啊。那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读圣经的一个基础啊。我们不要说我们到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才来安安静静在那里，那这个白天呢，如果晚上读圣经啊，那白天整天的行为都是违背神的话语啊，或者乱七八糟，或者是忙忙碌碌啊，到了时候说好，我们一起来聚会，开始来读圣经啊，这个是读不出果效来的。所以我第一点告诉你，要离开罪的，要离开罪的。那第二点要准备的，就是说要存温柔的心来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就是神的神的话语可以救我们的灵魂，就是救我们的魂啊。但是呢，这个道要怎么样领受呢？他说你要存温柔的心来领受你所听见的话，你从神的话语里头你所知道的东西。当我读圣经，一同大家一同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预备一颗心，这叫做温柔的心，没有抗拒，没有为自己说理由，没有为自己辩护，我这个心是柔软的温柔的，我能够接受神所要向我说的一切话。这个就是要预备有这样的心，每一位弟兄姊妹通通都要预备这样的心。好，这是第二点。我们再来读一次的圣经，现在我们是读约翰福音啊，不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三章。那这段圣经啊，我们是加强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雅各书第七节，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要记住，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我这个义并不是随便被神称义的啊，我所行出来的义是和主耶稣的义是一样的，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神呢，神对我们的期望很大的，他期望我们像他的儿子一样，这个实在是你说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只能够说神太爱我们啊，他太看得起我们，你竟然把这样软弱的人啊，有这样的盼望像你的儿子一样，我们很难相信神是这样对待我们啊。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啊，行义的才是义人啊，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然后再下去，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反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哇，这些话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像一座一座的山，那个分量啊，
是摇不动的。我们读了这样的话，你这个人是摇不动的，你是不被试探的，就像主耶稣不被试探的。魔鬼撒旦用他的智慧想要试探他，引诱他，
最后他自讨没趣，他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
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 有很多人要诱惑我们，让我们的立场软弱啊，让我们离开我们该有的立场。他说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义从你身上行出来，你才是义人。义行不出来，你不是义人。不过呢，在这里我有一个解释，其实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这个义应该说是活出义来，应该更进一步的来讲，当一个神的儿女活在灵里的时候，他就活出义来。也就是说，自自然然的，我活出义来，我是自自然然活出来的。我不是人教导我，你要做这个，你不要做那一个，不不不，通通都不是。我是里面活出来的，里面的神，那神圣使人完备的律法在我里头。我常常是自私他，我查看他，我看重他，我看看看看，我再看看看看，我就不知不觉的那个东西，那个灵就成为我的灵，我所看见的进到我里面来，又从我里面活出去。那你说是简单不简单？我告诉你，基督徒得胜的道路很简单的。你现在来问我，我是在告诉你，我说很简单，因为我实在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以前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好像人是软弱的，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实在是不在乎这些事情。你也知道啊，你听到你要行道啊，这个是一个警告啊，我不在乎这个警告。因为我得着一个秘诀，当我回到里面张扬神的荣脸，就像哥林多后书那里所说的，第三章所说的，我啊，我敞开我的脸，我仰望主，我就看啊看啊看啊，看到一个地步啊，神的荣光就从我身上反照出来，而且是荣上加荣的从我身上反照出来。所以我并不需要努力，我说我不在乎，所以我不需要靠着我的力量我来努力啊，来鞭策自己啊，你要做好人啊，你要有好的行为啊，通通都不需要。我把我的眼睛注视在主身上，自自然然他的荣光就从我的眼睛里头进到我的心灵里，然后从我的心灵里又反照出来。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种生命交流的一种的动作，这里头没有要求，这里头没有鞭策，这里头没有得失，没有，这里头是自自然然的一种生命的表现。我不用力，我也不需要用力，因为我一用力啊，那个力量就是从我自己来的，不是从神来的，也不能够成全我，使我达到一种生命的纯洁力。唯独从天上来的，进到我里面，又从我里头活出去的，那才是属天的。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 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啊，很宝贵的话啊，很大的应许。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第九节何等的宝贵，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出灭魔鬼的作为，就是神的儿子，他在我里头显现出来，都是在我里面，把我里头所有一切魔鬼撒旦来的那个邪灵啊，那个执政的掌权的一切的权柄，都从我身上完全出灭。我还惧怕什么？我还努力什么？我还要挣扎什么？我还在那里犯得犯死什么？不需要。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出灭魔鬼一切的作为。犯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我想这个我不解释了，不然的话我还要再花一个钟头。徐弟兄，你的时间到了没有？有关系。好，那我们今天呢就交通到这里哈。只为着这个礼拜五晚上的读经聚会，我们现在是一个预备的聚会，就是告诉弟兄姊妹我们要怎么样准备我们自己来参加这个聚会。我们也盼望神的种子能够撒在我们的里头，达到100倍，这是我们很大的盼望。我们现在低头祷告。我们虽然测不透你的旨意，但是你总是想办法让我们知道你要我们知道的事情。你这位神实在是使我们觉得我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子来感谢你，我们也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来敬拜你，因为你的大能，你的大爱，你那奇妙测不透的预备，你为我们着想，为我们计划，为我们的前途，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我们所不明白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要说的是，说神啊，我们愿意全然投靠你，因为你是可信实的。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找不到说实话的，讲真话的，在地上，在世界里也没有所谓的真理这个东西，只有你是真理，是永恒不变的。凡是地上所有的东西，人所说的话都是短暂的。所以亲爱的主，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求你继续不断的恩待我们。我们把这个礼拜五晚上7:30开始的读经祷告聚会，我们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让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我们的心，能够好好树立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听得清楚你的道，让我们能够更明亮的、更透彻的领会你的道。你垂听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